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亦都引发关注的，甚至有名为关闭 Shein 的联盟为此而成立，要求彻底封杀该企业在美国的营运。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关系近年继续恶化，导致双方企业都要遭受来自两个国家关于数据泄露、人权侵犯和施加影响力方面的指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报道。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亦都引发关注的，甚至面临被关闭的风险。日前一个名为关闭 Shein Shut Down Shein 的联盟发表声明，要求公众和政府提高对 Shein 的关注，共同抵制该电商品牌在美国的迅速扩张。联盟网站的标题非常触目惊心的， TikTok 是针管， Shein 是毒品。受控于中国共产党的 TikTok 和 Shein 正在试图控制美国一代的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已经做到了。该联盟网站这样描述他们的主张的，关闭 Shein 联盟是由一些持有共同信念的个人和商业组织发起，旨在促进公众认识 Shein 危险而且应该被谴责的行为。我们应该使用现行的法律对 Shein 的一系列行为做出约束，包括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让美国无数未成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他们的进口商，祸及美国公司和纳税人的逃避几十亿关税的行为。联盟认识到，正如亚马逊以卖书起家一样， Shein 亦都同样以通过 TikTok 打广告售卖廉价服装起步，进而扩张到整个零售市场。这类行为因为逃避关税而大大获利，却损害了无数合法美国商家的利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对此禁止。2008年成立于中国南京的服装时尚品牌 Shein 于2018年开始进军全球的市场，服务遍及欧美、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等150多个国家。目前美国已经以超过四分之一的销售量成为了 Shein 最大的海外市场。由以青来快速廉价时尚服装的青少年女性为主，2022年 Shein 的全球销售额就高达227亿美元，直逼同年销售额352亿美元的时尚服装界领头品牌 Sara， 并且在没几耐之后的将来有上市的计划。 Shein 在美国市场是否应该遭遇更加严厉的监管甚至是关闭呢？一位在中国具有多年跨境电商经验的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至少暂时是不现实和不公平的做法。
这个问题就非常扯了，因为税它其实是法律，如果是真是涉及到法律，那就走法律途径呗。美国法律那么狠。
对于中国公司，我觉得应该分开来看的，不能够全部都打上标签 Shein 是最干净的，因为这间公司的创办人还有他的商品都是在中国以外，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遵从美国标准的，包括他的一些开发、技术、都是美国人在做的，核心的东西是美国人自己在管理，包括 TikTok 也都是这样。对于关闭 Shein 联盟的逃税指责，唐先生认为有些胡扯，因为税是法律，如果真的涉及到法律，这个就是走法律途径，美国法律这么狠，真的犯法的话会被告得倾家荡产。中国的模式就是法律是没有说的，但是我想搞你，我去找一个理由去搞你就可以了。美国之所以开放，因为是黑名单机制，我就规定你哪些东西不能够做，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做，你钻漏洞我就去修改法例，这个是美国的玩法。而且讲回到去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真正有几多间是在美国交很多的税呢？包括苹果和谷歌这么大的逃税大户，亦都没有人能够将他们整治，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搞税务的专家， 攞住 Shein 喺呢方面嚟到講嘢，其實稍微有啲偏頗噶。Shein 喺美國能夠贏，肯定唔係佢喺税上有優勢，佢贏完全係因為佢嘅商業模式，仲有產品嘅質量。另一位在跨境电商业务和互联网经济颇有经验的业界人士 Michael Zhang 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这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跨境电商无疑是沾了美国法律的光。
是当年等于说是美国党本身制度上面的漏洞，就当年开了这个等于说是先和就是说$800这个免税，就是说关税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就导致了等于说很多那个
这个其实是当年本身美国制度上面的漏洞，当年等于是开了先河，$800以下的包裹免关税，这个就导致了很多中国的跨境电商开始兴起来了。无论是 Shein 亦都好，亚马逊卖商亦都好，eBay 亦都好，都是用这个办法来去做的，然后就叠加了万国邮政这个漏洞，加上执法的落后，导致在中国的跨境电商基本上不用交任何一分钱的税，就在美国开始销售，这个就是现状。他解释说，
第一$800没有关税，因为他在等于说你没办法统计他在各州交了消费量是多少，你没有销售税，所以说整个，而且他公司也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所以说
低过$800的并没有关税，你也都没办法统计他在各个州的销售量是有多少，没有销售税，而且他的公司又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什么税都不用交。他说$800免关税的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当年为了促进美国电商发展，但是适得其反，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红包，因为他当时以为这样会令到美国本土的供应商更加便宜，将一些东西去引进入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实际上监管并没有跟得上，造成整个市场的混乱。3月21号，谷歌发表声明称，从一些其他的安卓应用商店下载的中国电商拼多多 App 被发现恶意插件，出于安全考虑，暂时将拼多多从谷歌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下架，同时对这件事进行调查。谷歌还呼吁在非谷歌应用商店下载了拼多多的用户立刻删除这个 App。拼多多发言人在写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Google Play 今天早上通知了我们，由于当前版本不符合谷歌的政策，拼多多的 App 已经被暂时停用，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拼多多还表示，谷歌的声明不具有决定性，谷歌亦都暂停了另外一些应用程序，并非只是暂停了拼多多。就在谷歌发表声明之后的几日，位于俄罗斯的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亦都宣布发现拼多多 App 带有恶意插件，使得到安装由该 App 的用户数据和私隐能够被获取。作为在中国拥有9亿用户多的电商大户，拼多多海外版 Temu 在2021年9月美国应用商店上架以来，迅速成为下载量最高的应用程序。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互联网企业信息咨询公司 Sensor Tower 数据显示， Temu 直至到目前在美国下载量达到2400万，平均每个月活跃用户数目达到1100万。尽管 Temu 目前未有发现类似的恶意插件，亦都未被谷歌或者苹果应用商店下架，该丑闻无疑仲是为公司声誉蒙上一层阴影。对于拼多多的恶意插件行为，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拼多多在中国国内确实是一间非常恶意、做事毫无底线的公司，这次被谷歌下架完全咎由自取。但是唐先生亦都认为，虽然隶属同一间公司，拼多多的海外版应用 Temu 和国内版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现在拼多多在美国被发现的就是拼多多这个 app， 但其实拼多多在美国推的呢不是拼多多这个 app， 而是 Temu。
他说拼多多在美国推的这个 app 并不是拼多多，而是 Temu， 这个是另一个 app， 这两个产品上都是一间公司开发的，但是其实遵循的整个理念是不一样的。 Temu 其实 好似係 Shein 所有嘅嘢會比較嚴格地遵守美國嘅一啲流程嚟到做。Temu、Shein 仲有 TikTok， 其實本質上同 Facebook、Apple 並冇乜嘢區別。佢會攞到一啲用戶數據，然後拎呢啲數據嚟到做 AI 嘅訓練，分析用戶嘅行為。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亦都係猜測用戶嘅私隱。唐先生認為，雖然目前惡意插件嘅醜聞唔涉及到海外版嘅 Temu， 但係會嚴重影響用戶信心。但而家大家都對拼多多嘅攻擊，我覺得係有道理㗎。呢間公司喺國內就係臭名昭著，係一間冇底線嘅公司。呢間公司未來嘅發展，我覺得大概都會似字節跳動，將海外同埋國內嘅業務徹底拆分開嚟，人也拆開，咁樣就會好一啲。Michael Zhang 亦都表示，導致包括拼多多在內嘅好多中國企業利用系統漏洞獲取用戶信息嘅行為，目的是為了精准投放廣告，對於企業來講可以節約一大筆開支。
因為等於說是 Android 的，它是國內 Android 系統裡面 它 Android 裡面本身就有一個漏洞，像你電腦上面 Desktop 的病漏洞一樣。那麼一般情況下來去講，很多人公司來講就不會利用出一個漏洞去幹什麼太多的壞的事情。
很多公司都這樣的，只不過這一次拼多多還在做這樣的事，而且被拉了。国内安卓系统里面本身就有漏洞，一般情况下很多公司不会去利用漏洞去做什么太多的坏事，但是拼多多写了个病毒，利用这个漏洞去控制你的手机，获得你很多的私隐信息，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公司写病毒，这个就非常非常恶劣了。用户装上 App 就只是想买东西，并没有想将所有东西都给你的，而他利用这个代码直接将你的私隐全部都拿到，因为这样东西能够帮他悭回很多很多的成本。不过 Michael Zhang 认为，这个应该目前还只是中文版本存在着的问题，中文版和其他情况不是太过一样，海外版的 Temu 应该暂时还不敢这样做，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他没有这样的胆量去做。中国企业出征海外，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为他们带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关注、批评、监管，甚至是攻击。对于未来的进展， Michael Zhang 提到3月7号美国参议员提出并且将会在国会进行讨论的限制法案。
中版的话其他情况不太一样， Apple 的话他应该暂时还不敢，他不敢这么做，尤其是在美国上，
这个是最近美国两党一起推的一个方案，讲白点就是限制，说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北韩、伊朗，但是实际上是中国产品在美国的销售和营运。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法案，让美国商务部有权力去做审查。他不是说我现在就将你搞死，因为他首先要有这个权力，以前商务部没有这个权力去审核这样一间公司在美国的营运，现在至少保证有这个权力。现在还是比较初期，但是这个法案应该会通过的，因为这个属于两党同时推出，相互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只不过要一年定是三年的时间去最后达成法案然后落实。法案一步一步来，不可能立刻搞定，需要时间。唐先生认为，中美之间最近几年的关系恶化，使得到两国对待对方企业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十几年前美国就是一个刚刚讲过的黑名单机制，完全用法律来规定，只要法律说 no 没有都是可以做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市场。中国一直就是白名单加黑名单，法律说你不能够做的肯定不能够做，除此之外如果法律有漏洞，他就搞很多的规定，搞很多的社会价值观、道德绑架，中国是两手齐下。现在美国其实有点像想学中国的做法，这次对 TikTok、对 Shein， 他法律上并没有搞你，就从其他方面去搞你一下，但是他又不愿意这样去承认，搞得很弯，不像中国就要是耍流氓，明夹眼来这样做，虽然你不犯法，但是我想搞你还是有几招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